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昨天啊，在纽约这个一场引人注目的这个官司啊，一个刑事诉讼的审理呢已经开始，那么引起了全美国的民众的关注啊。这个就是前总统川普，他不是面临四项刑事案的指控吗？最早的一项啊，这个就是封口费的问题，给那个脱衣舞星封口费的这个问题呢，是第一个被提出起诉而且在庭审的，也是今年大选之前唯一一个案子是可以在大选之前做出裁决的，所以人们就开始关注这个事情啊。因此我们呢就把这个整个的情况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这个案子为什么会现在提出来，以及如果做出审理判决之后可能会对大选产生什么影响，同时第一天啊没有选出陪审团，这个陪审团要选出来现在估计可能要1到2个星期啊，因为非常的困难，在纽约选出一个自认为是可以公正的对这个案子进行审理的这个民众啊，就是做陪审团的人都不太容易，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稍微的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聊一下。
有的时候一个事情不管它多大，当它发生的时候，当我们直面它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呢会觉得好像挺自然的，但是有的时候它经不起我们仔细想。仔细想，昨天这个案子的审理其实已经吵吵了很久了，但是真正的开庭了以后还是带给我们一些震撼的感觉。毕竟这个是权力、金钱、性、法庭，哇，还有比这更刺激的吗？权力他是总统，金钱他是富翁，这个里面涉及到两笔封口费，一笔13万，一笔15万，加起来是28万。性，你等着在法庭上的审理吧，你等着这些律师的问题吧。审理自不必说，这个绝对的是世纪大案，绝对超过世纪大案。一个世纪只有100年，美国历史有几个100年了，对不对？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居然让我们这代人赶上的这么一个审理，一个前总统在法庭坐在那儿，听法官一一的对鱼贯而入的陪审团员讲解司法的程序。当法官 Juan Merchant 讲到说，你们听清楚，你们这些有可能成为陪审团的人，如果一旦定罪，我将适当的予以量刑。这个时候，坐在下面的川普忍不住的冷笑了一声。接下来，法官 Juan Merchant 又说：“我会尽一切努力，把这一次的审判变得非常的公平。”这个时候就听川普，就是一声，开什么玩笑啊！这就是一次大型的政治迫害。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在美国的任何的刑事和民事审理，有很多的情况下，刑事自不必说啊，民事也有这个情况，就需要12个莫名其妙的人，12个乌合之众，就决定一个人是否失去金钱、失去自由以及失去性命，因为判死刑就是失去性命。所以纽约的那12个人还不是大纽约州的，只限于曼哈顿。
对，
这一个地方有莫名其妙的12个人要决定一个美国的前总统是不是被判4年监禁，这是最高的刑期，法官可能不会给他这个刑期，哪怕是4天，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大的历史事件。那么顺便也告诉大家，昨天第一波一个没有，所有的陪审团的候选全被杀掉。那么我就给大家讲一下，简单的讲一下这是一个什么程序，然后这个法官为了节省时间，为了使这个审理能够比较高的效率进行，他又有哪些具体的规定。
他是这样子哈，这个陪审员我们都知道，12个陪审员要选出来啊。刚才说了，这陪审员至关重要，因为对整个案子到底判有罪还是无罪，判多少个起诉有罪，因为在这一项这个案子当中，一共检方对川普提出了34项 起诉呢啊，所以呢，这里边有的可能会判有罪，有的可能会判无罪，但有罪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个是12个陪审团他们所决定的。那么除了12个陪审团，他在这个整个的审理过程当中啊，因为这个审理可能会长达好几个星期，所以有可能发现有一些陪审团不符合资格或者是违规了，于是就可能在中途啊被替换掉。那这些人离开了以后，那案子不能重新审理啊，而且也不能说是变成十二个陪审团变11个、10个、8个，那怎么行呢？于是还必须要挑出6个候审陪审团，所以这个候审的
陪审员
啊，候补的陪审员呢，他们也和正式的陪审员一样啊，从一开始第一天就坐在那儿听啊。那么当然，如果正式的陪审团一直能坚持到最后，那当然没什么候补陪审员的事儿啊，他们也没有投票权，他们也没有闭门研议的这个权利。但是一旦正式的有人剔出去了之后呢，那候补的其中就有人递补进去啊，所以就不影响这个整个案子的这个连贯性啊，不要随后面又突然添加一个人，他前面的案子没听，那就麻烦了啊，所以基本上是要挑选18个人出来。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昨天一共是96名候补的，就不是候补啊，就是有可能会变成陪审员的96个人。咱们其实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概都曾经有过去那个法庭去被挑、被这个 jury call 了，去到法庭上去看看自己能不能被挑中当陪审员吧。我跟钟迅反正都当过陪审员
无数次，
对，去过无数次，但是当陪审员大概我也只有2次的经历啊。那好了，昨天的96个人里边呢，有一大半被删掉了。所谓的被删掉，就是他们自己看到这个问卷之后，他们认为说我没有办法公正的在这个案子当中做出公正的判决，也就是说他们在立场上是有这个是有偏向的。
对，因为他们知道啊，他不说也不行，
对，
你知道吧？是
必须要说、
啊。比如我问大家，你现在被选上了，你想不想做这个陪审团团员啊？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吧。
对，
哇，这多刺激啊！对，
一生当中的一次，唯一的一次，
出来马上写书啊！这个二话不说，这个以后跟朋友聊天，那不是讲三百年讲不完啊？这故事对不对？但是这个事情不由你说了算，所以这次这个法官采取的，你刚才说那个42个问题，这个问卷很好。先别说，先填。
嗯，
你有没有参加过川普的集会？你有没有在任何的地方听过关于这个川普的？你的新闻来源是看什么？你川普的那个 True Social 他那个社交平台，你是不是登记了？你是不是会员？以及你在整个的对于这个新闻的关注的程度上面，你跟家里的什么人？你家里有没有什么这种亲戚？是一个给民主党阵营里募款人，反正就是太多大量的这样的问题初步的筛选。所以当进到法庭里的时候，96个人当中一半以上先举手，什么话都没说先举手，
对，
就说一句话，我不可能在这个事情上变得公正。法官说没事回家，
对，
马上就回，根本就节省时间，
或者他根本就不让你，不是让你回家，是发到其他案子上去，然后再去挑，
再去
浪费了，别浪费了这个。
因为啊，你想撒谎啊，那个是得不偿失。你比如说，我分明是一个反对川普的人，我不填，我在那个上面，这个东西啊被发现了以后，因为这个是可能是美国最好的律师了，都是，那你立刻就撒谎了，你这个过程啊。这是一个罪啊，这个叫伪证，因为在填这个表的时候，上面有一项就是宣誓的，
没错
啊，
没错，
所以你是犯罪了，你在这个上面撒谎，你被查出来，那你是支持谁的？这个多少人知道啊？对不对？很多时候，所以是这个情况。那么稍等一会儿，我们再看一看这个事情。至于说川普跟谁发生的性关系了，什么花花公子的模特了、脱衣舞娘，这个都被讲过几万次了啊，这个。谁给付了13万的封口费，谁给付了15万的封口费，我们也不再会再重复。但是昨天的这个审理以及这个案子的重大的意义还是值得一谈的。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目前正在纽约曼哈顿的这个法庭进行审理的一个案子啊，这个涉及到川普前总统川普他的封口费的问题，以及是不是这个虚报或者是伪造了商业文件来掩盖 他和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燕星啊之间的一些关系。那这个呢，他是涉及到另外的一个违法的行为，就是违反了这个联邦的选举法，在竞选公职的时候，任何信息啊，你都不能够去掩盖啊，尤其是对你自己竞选不利的消息，你给他掩盖了以后，这个就等于是就是干扰了选举了哈。所以呢，他是两个案子放在，就是他一个案子涉及到另外一个案子，于是再根据纽约州的这个法律呢，你其实这个篡改商业记录啊，编造商业记录，这是属于轻罪，但是你这么做是为了掩盖另外一项这个违法行为的话，那马上就变成重罪了。于是这个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刑事案，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哈。所以在这个案子当中呢，检方他不仅要证明川普他是受益，他是知道就是篡改了自己公司的这个笔记文件也好，支付给他的那个私人律师的就是那个私人律师不是支付了封口费了吗，他要把这笔钱要给那个律师，但是又在这个公司的记录当中看不出来，他就作为法律费用啊，每个月就这么付掉了。那他是不是知情，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他是不是必须还要证明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要把这个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按照这个这些比如说脱衣舞娘这些他们的说法啊，他跟这个川普之间有什么这个各方面的这个交易啊，或者说是有过交往啊，还有过这个性的行为啊等等，他把这些故事等于是封口费给你一笔钱以后呢，你就不要说出来了啊，至少不要影响到我的这个选举。如果跟这个有关的话，那整个这个案子呢就变成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事儿了。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审理的组合。为什么说奇怪呢？因为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个是州的起诉，一个是联邦的起诉，所以呢它奇怪在这儿，就是纽约州对前总统川普的起诉是你呢把$1,300,000通过你的私人律师给了一个脱衣舞娘，用私人律师的钱付给他，这样的话不留痕迹，后来你又把这$1,300,000分期分批的还给了你的私人律师，当你把这个钱还给你的私人律师的时候，你写的原因是叫做律师费，就是处理我的法律事务的一些费用，不知道他是怎么拆的，比如$30,000呢、五万呢、6,800呀什么之类的，
对，
一点点就是还了，
分月来还，哎、
就凑成了那$1,300,000，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个关键的证人，那个证人就是他的私人律师 Michael Cohen。那么这个人呢，他将在法庭上被双方可能长时间的要盘问。那么简单的说，因为他的事情以前讲的太多，大家也都知道的太多，那么只是简单的说，这人蹲过监狱，因为什么蹲监狱？撒谎，因为做伪证，所以川普的辩护律师只需要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或者两个，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 Michael Cohen， 你坐过监狱吗？坐过，为什么呀？做伪证。好，没了，我没有问题了，对不对？接下来我当然这是开玩笑，接下来你所说的全部的话都有可能撒谎啊，你之前撒过谎，你现在不会再撒谎吗？为什么他是重要的证人，尤其是对于检方，就是他把这个和盘托出啊，他说是川普告诉他的要付给这个钱。那么再回到这个为什么是一个奇怪的诉讼，就是说如果这个是成坐实的话，如果你陪审员相信的话，那就说你川普第一跟这个女的有关系，第二你为了让她不讲，你付给她钱通过她的私人律师，第三这就在这儿了，你没有跟美国人民讲，因为有联邦选举法，你这个钱$1,300,000你得说呀，这个算是一个竞选的基金呢、啊、这个等于 Michael Cohen 替你出了$1,300,000呢、啊、这不等于这个吗？可是纽约的法庭没有资格审这一部分，所以这个就变成好玩的是，我起诉你一个事情是因为你犯错了另一个事情，可是你犯错的那个事情不由我起诉啊，你知道吧，哎，这个就是这个案子所以变成重罪。当然这个重罪呢它有划分的啊， ABCDE， 对于川普的这个重罪的起诉是 E， 这是重罪里面最轻的，刚才讲过最多判个四年，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法官不可能判他四年，但是只要是最后说你这个罪是成立的话，这个对于川普是不利的，因为他在目前的法庭上是节节败退。律师告他，就是前作家告他的两次他都败诉了，
对，
他的公司说在税务方面造假他又败诉了，所以接下来呢他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他现在说我和这个叫 Stormy Daniels 的女人没有发生过性关系，这是这个好，你说你没有发生过，来 Stormy Daniels 来坐下来咱们问，那么这个时候他要拼命地讲出很多的做爱的这个细节来，他讲的越多陪审团越相信。那么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人们并不关心那个性的事情，而且这个也不是不关心，就这个没有犯法，川普的太太介意不介意那是另外一回事，他跟这个脱衣舞娘有性关系没有犯法，但是他说没有发生，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这个脱衣舞娘讲的越详细那么越有可能，那你的说没有发生这个就是谎言了，那你后面那些就全都成立了，封口费什么，你知道这是最大的麻烦。
对，那这个他除了这个 Stormy Daniels 还有另外一个花花公子上面的一个杂志上的 Karen McDougal 啊，另外这个人呢也会出来作证。这个故事呢其实以前我们今日话题当中也讲过啊，就是这个人后来他也要出一本书，他也要把他的故事卖给那个花边小报啊，结果也是川普的一个朋友啊，就是那个美国新闻
David Pecker，
对对对，David Pecker啊，就是美国媒体的公司，
美国国家问讯报
啊，国家问讯报就是American Media 啊，这个 Inc
啊，对，
这个公司啊，母公司的这个老板呢，他就等于是川普的朋友嘛，他就把这个故事买下来，买下来以后也是给他压下来了哈，就是不出版了，因为这个对川普选举不利嘛，2016年选举不利，所以这个呢，所有的东西都在英文当中都叫一个叫做 catch and kill， 也就是说我把你对你不利竞选不利的消息我给你买下来以后封住了，就不让民众知道，这样的话呢因为他对你可能选举不利所以我就封住啊，那么这个是违反法律的啊，所以呢这个什么 David Pecker 啊，什么Karen McDougal 啊，都会出庭作证啊，都会来。然后还有这个 Mike Cohen 啊，还有那个 Pecker 的副手啊什么的，凡是可以想到的，你这些涉及到这个案子里边的人，一个一个都会出来。
问题是这个 Cohen 是川普的私人律师 ，Pecker 是杂志社的老板，这两个人都背叛了川普，这是比较关键的。
对对，
他们都是污点证人，也就是说。这个人非常重要，是说是川普指使我把这文章给封杀的，那他就是那杂志的老板呢，
对对，
你说这就是很麻烦，为什么他来做这种背叛，那为了换得自己的缓刑啊，对不对，否则的话你被关监狱啊，所以这个里面是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一个案子啊接下来的审理呢备受关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这法官呢他不让电视转播，但是等一会儿过几个月到了乔治亚的那个时候，到他的什么文件门的时候，那都是电视转播的，
对，
那就是更刺激了。那么所以说到这儿呢，再很快提一下这个法官啊 Juan Merchan， 他是曾经呢是个登记的共和党人，那么后来呢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叫做温和的民主党人，而这个 Bragg 这个对他 Alvin Bragg 是检察官，
检察官
是个黑人，他是个民主党人，所以川普呢在这段期间一直不遗余力的是宣称我这个是被民主党迫害，法官是民主党人，检察官是民主党人，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政治迫害，这个是他现在整个的竞选的一个宣传的口号。
对，所以呢这个川普的团队就把这个出庭这件事情本身是不好的消息呢变成一个在共和党内替川普募捐的这么一个契机了啊，他一直那个川普自己也说了，我坐在法庭的时候，民主党人趁机捐款，募款又募了600万，意思就是说让他的候选人赶快也给他募点捐啊。 现在其实这个案子肯定会审理一段时间，我们有更多的消息的时候还会跟大家陆续的来报道。不过人们所关心的是，第一，如果川普被判有罪的话，那么目前还不清楚他的量刑是怎么样，因为这个量刑的多少基本上都取决于这个主审法官，就是那个Juan Merchant 啊，他来决定这个量刑的多少。
而且还有一个打个岔，就是说对他的这个起诉不是说一项起诉封口费，不是34项的，
对，一共34项。
所以这34项里面，可能咱们说30项没罪，就那4项有罪也不行啊。
对，
一项有罪也不行啊。所以这个很，检察官很狡猾，他弄了34个，我看对不对？我总能弄出一个来让你有罪。
对，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人们就会问说，哎，那他如果被判有罪的话，对今年11月份的大选会不会有影响？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可能会有影响。所谓的影响，就是因为在过去的民调当中呢，基本上民众都在说，如果要是川普真的在刑事案的方面被定重罪的话，那么有一些选民可能会这个改变他们的投票的意愿啊，所以呢，这个可能会对他的这个选民当中，我不是说所有的人，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会改变这个投票的意愿。至于他能不能够选，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应该是可以选的。除非他真的被关在监狱里边，那个没办法，11月不让你出来投票，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大概不太会，真正的坐牢。原因就是这里头，因为他毕竟是前总统，又是现在的总统的候选人，你把他不可能把这么一个人物，反正现在我很难想象关到监狱里边去，这里头还有安全保卫的问题，特勤局要坐在牢里头跟他一起陪在他身边，
很难想象，对，很难想象是很难想象，但是谁能预测呢？
对
啊，对不对？所以
没有办法，
所以川普现在就剩下两条路，当然。就是这怎么发生，咱们就跟着历史一点点往前走。第一条路，就是那12个人当中，他只需要有一个人同情他呀，他只需要一个人，这个人不管是什么原因，如果被陪审的这个律师被律师们挑中，这个人只要是支持川普的，他到时候在研议的时候投出一票，说我认为这个人34项罪都没罪，必须是这样的啊，他就需要这一个人。那么第二，就是他需要美国的数千万的数亿的吧，这种人投票让他当总统，当了以后他自己赦免他自己，但是他只能这4个刑事罪当中，他只能赦免自己2项，因为另外2项是州的，他自己不能，他即使当了总统，另外2项也不能赦免。
就包括这个他是纽约州的，他根本没有办法，
这个就不行。和乔治亚州的那个不行，
对，
所以我们会密切的跟踪这个案子，随时把情况汇报给大家。